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的是撒母耳记上第25章，诗篇第66篇第10节，大卫曾经这样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耶和华要大卫作王代替扫罗，可是这件事情却一拖再拖，从人看大卫简直是吃尽了苦头，但是从神看，神在熬炼大卫，预备大卫，不单熬炼他，也熬炼那些跟随他的人。不过到目前为止，神给大卫的熬炼可以说都是逆境中的熬炼，而大卫在一切逆境中，从他所写的诗篇以及他的言语行为看来，也都能结出美好的果实。但从这章圣经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大卫的弱点，这个弱点就是在顺境中，或者我们至少可以说，当他比别人强的时候，他的表现就不如在逆境中那么美好，那么杰出了。那些跟随他的人显然也都还没有长成，在这次的试验里没有一个能够向大卫提出谏言，但是神知道怎么样搭救近前人脱离试探。谁能想到他预先安排了一位贤德的女子叫亚比该来帮助大卫呢？整个事情经过的情节并不复杂，如果按着顺序看，上一章扫罗暂时回家不追赶大卫，然后撒母耳死了，然后大卫起身往南边的旷野去，为了找住在马云那地方的一个大富户名叫拿巴。大卫在犹大南边的旷野应该已经居住了相当一段日子，在23章13节那时候跟随他的就有600人，现在怎么养活他们呢？这一带可能是旷野山地，正好有工作可以给他们做，就是替大户人家当公安人员。因为靠近以色列国的边界，外邦人是会来犯境的，这对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就造成了一个有利的局面，既有工作可以做，扫罗的势力在这里也不是这么强。从15节看，大卫与跟从他的人在工作表现上应该是很好的。那里有一个拿巴的仆人对女主人亚比该说，那些人待我们甚好，我们在田野与他们来往的时候没有受他们的欺负，也不曾失落什么，我们在他们那里牧羊的时候，他们昼夜做我们的保障。这段话给我们一个很生动的描述，让我们可以大概看出来当时的景况是怎么样。大卫这群人呢，吃住并不靠当地的老百姓，他们仍然像逃难的时候一样自己住在旷野，而以畜牧为业的老百姓放羊必须到旷野去。大卫这群人一来，他们就多了一大片可以安心放羊的地方，因此到了剪羊毛的时候，大卫为这些跟从他的人他们的家眷去向老百姓要点好处应该并不过分，何况大卫并没有开出任何的条件来，他吩咐他的仆人措辞遣字也都非常非常的客气，基本上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是问人家的安，大卫交代他的仆人说，要对那富户如此说，愿你平安，愿你家平安，愿你一切所有的都平安。问安当然你可以说他是客套话，可是你不要小看他的重要。中国人来美国留学，在办事的时候头一件要学的就是礼貌性的问安。美国人彼此交往，或是打电话，或是见面谈事情，哪怕是很急的时候，总要花这么几秒钟的时间来向彼此问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嫌他们啰嗦麻烦，日子久了才知道这样的问安其实有实质的作用在里边，它让说话的两方面能有一点点缓冲，彼此适应，彼此打量的时间。如果一见面开门见山就谈正经事，不单你给人家很唐突的印象，而且他对于你所要说的事情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这对你也是不利的。你应该借着问安让他知道你的礼貌，你的善意，给他一点点机会去揣摩一下你来是做什么，等对方心里稍微有点底，有点预备了，你再开口谈事情。他们来做什么呢？这当然是有前因后果的。服侍主也好，在世界上办事情也好，传讲信息也好，倘若可行应该有一定的条理，不但你要说得清楚，也要让听的人听得清楚。 那才算数。我们为什么到您拿巴的府上来呢？那是因为您在剪羊毛。但是这样讲又太鲁莽了点，好像我们整天在窥探你似的。大卫对他们的吩咐是，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这就非常婉转了，而且是百分之百的实话。大卫自己并没有看见他剪羊毛，他听人说的。拿巴剪羊毛当然是当地的一件大事，因为他一共有4000头羊，要雇好多人来剪。所以第二部分，他把仆人们来的原因用一句话，现在我听说有人为你剪羊毛，就讲清楚了。第三才说到我们来的目的，我们今天来是做什么呢？是为了向您讨一点工价，得一些我们应得的好处。但是这第三部分向拿巴要工价的话，又被分成三个小的阶段来讲。拿巴是个主人，很多小事他不知道，今天又忙，你不能期望他对于你所说的事情一听就明白。因此你在讲的时候，最好能把为什么我们认为自己应该得工价向他说个明白，他听清楚了你才有的谈。他这个节骨眼上弄不清楚，就很容易造成误会，而且要一次用几句话就说得利利落落。第七节，你的牧人在加密的时候和我们在一处，我们没有欺负他们，他们也未曾失落什么。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我们的功劳，你所得的结果，都在这几句话里头了。除非拿巴装糊涂，要不然他应该听得懂的。这还不算，如果大爷您不信这件事情的话呢，那第二个阶段我告诉您，这事还可以查证的，可以问你的仆人，他们必告诉你。我们对于这件事非常有把握。这都说完了，再向他提出要求。提要求的时候还要给他留余地，给多少我们就收多少。但我们既然是来要工价的，这话又得说得明白。我们不是来告诉他说，我们曾经替你做工看守羊群，现在随便你决定要不要给我们工价。不，我们是跟你讲得很清楚，我们觉得我们应该得工价，我们也有这个需要，我们也做了工，只是在给的多少上就随您的意。第八节，但愿我的仆人在你眼前蒙恩，又是在好日子来，求你随手取点，赐予仆人和你的儿子大卫。这好日子应该是指着剪羊毛的日子，而不是像中国人所说的黄道吉日啊。弟兄姐妹，你看见了没有？大卫教导他仆人所说的话，所做的请求，真是又坚决又客气。我虽然要求你拿巴给，但是我们真的不贪心，而且在话里边给你留了足够的余地，足够的面子，您去盘算盘算，绝不勉强，绝不为难，多给少给，一切顺您的意思。以后呢，我们还可以继续保持这个关系。这是大卫说出来的话。那还有别的考虑，因为今天他剪羊毛，家里来来去去的人多，忙得不得了，有什么办法让他一定接见我的仆人，并且花一点时间来和他们讲话呢？何况这个拿巴的刚愎凶恶是出了名的，为了要让他愿意听大卫仆人说话，大卫在开头的时候就已经教导他的仆人说，不但要问他的安，而且要提我的名问他的安。还有呢，在打发人去的时候，大卫非常有智慧，他就打发了10个人去，而不是打发一个人去。这10个人往那一站呢，他非来听你们讲话不行，而且10个人比一个人好，你们可以彼此壮胆，一个人万一说漏了什么，另外一个人还能补。那前面说过来投奔大卫的人呢，什么路数来的都有，你要交代他们办事情，不能只是告诉他们去把这件事情办好，如果必要的话，得叫他们把每一个字 每一句话都记下来，到时候按着这个顺序照着说。当然这群人如果是大老粗的话，你要交代他们所说的话得是他们说得来的，又与他们的身份相配称的。这有十个人在路上，他们就可以彼此练习了。公推一个讲话最顺溜的去跟拿巴打交道，不要多说，不要少说，讲到底儿上就不要再讲，住口，让拿巴说话。弟兄姐妹，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啊？话可以全部都讲得对，但是要是不懂得住口，可以坏大事的。一首歌你音唱错一两个还没有关系，绝不能把休止符拿掉，如果拿掉一定会走味儿，而且让人听不明白。所以第九节，大卫的仆人到了，将这话提大卫的名都告诉了拿巴，就住了口。我不知道您记不记得，在撒上第十八章最后一节的时候，这样记载大卫：每逢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他到底怎么个精明法？精明在什么地方？二十五章这头一段记载为我们提供了很丰富的线索。今天中国的弟兄姐妹服侍主，你可以说在办事精明这件事情上有很大的缺失，好像一在这方面讲究起来就不属灵了。我们就说要依靠神，不要依靠人的聪明。聪明跟精明是不一样的，你知道你要去办的是什么事情，怎么样把这件事情交代清楚，让办的人听的人都能够很顺畅，这是重要的，这叫不给魔鬼留地步。我们同工在一起，尤其是夫妻在同心服侍的时候，无论是要到别人面前去办交涉，或是向其他的弟兄姐妹报告事情，到底怎么说最清楚，怎么说最妥当，我这样说会有哪一些的副作用，我那样说又有什么好处，都是可以拿出来商量的。大卫这些话不是随口溜的话，而是精打细算之后的练劲的话，造就人的话，诚实的话。往后你看但以理怎么回答王，你看保罗怎么为自己分诉，使徒们怎么写信给众教会，给弟兄姐妹，都有同样的特色，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去学习的地方。不错啊，我们有自由，神也给我们带领，我们从神得来了一个感动，要办这事，要做那个决定，但你总还要想到别人的益处。怎么知道你所讲的话对不对，精明不精明呢？刚才已经说过，除非拿巴装糊涂，要不然谁听了大卫这番话都应该有一个很正面的回应，这就表示大卫的话说得很准，说对了，交代得很好。如果大卫讲完了话，拿巴根本听不明白，旁边的人也稀里糊涂，那你就会陷入一个敌我不分的情况，你所遭遇的难处也弄不清楚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前几章我们说到神怎么预备大卫和跟从他的人，这件事是一个很好的考验，请听听拿巴怎么回答他们。拿巴回答大卫的仆人说：大卫是谁？耶西的儿子是谁？近来被你主人奔逃的仆人甚多，我岂可将饮食和为我剪羊毛人所宰的肉给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呢？弟兄姐妹，如果你是大卫所差派的人，你听了这话能够没有反应，不回嘴，没有动作吗？在这里你看看这十个人呢，当拿巴以恶言回答他们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向拿巴回嘴，自作主张。大卫叫他们住口就住了口，拿巴说完了话，十二节，大卫的仆人就转身从原路回去，照这话告诉大卫。历代志里边不但把这些投奔大卫的人称为大卫的勇士，还特别说他们都是能守行伍的战士。你说神把这批人预备的好不好？虽然如此，有一件事情 很可能是大卫漏失掉了的。什么事情呢？大卫可能没有心理准备，如果拿巴不给的话，他要怎么办？大卫向跟随他的人说，你们个人都带上刀，众人就都带上刀，大卫也带上刀。这好像是大卫一个临时的反应，而不是事先的打算，这是非常危险的。第39节，大卫听见拿巴死了，就说，当称颂耶和华，因他伸了拿巴羞辱我的冤，又阻止仆人行恶，也使拿巴的恶归到拿巴头上。那话里边就表示，大卫后来回头想，知道他去杀拿巴全家这件事情是个恶，差一点呢，拿巴的恶就归到他头上，因为他去流了无辜人的血，这正是他在诗篇里面受别人欺负的时候一再向神祷告所求的。比如诗篇37篇第7节，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在诗篇141篇第3节，他又说，耶和华，求你禁止我的口，把守我的嘴，求你不叫我的心偏向邪恶，以致我和作孽的人同行恶事，也不叫我吃他们的美食。这时候的大卫险些就和拿巴一同作恶，险些就让拿巴的恶也归于他和跟从他的人身上。那这个恶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他听见仆人的回报，心怀不平开始的。从13节，大卫吩咐别人拿刀，自己也拿刀，从那个时刻开始。他为什么会有这个时刻的反应？如果他打发仆人去之先想到了这一点，那他可能就会有一个冷静的反应。你记不记得亚伯拉罕打发老仆人为儿子以撒娶妻的事情？吩咐完了，老仆人回头问他一句，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怎么办？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弟兄姐妹，要办事精明啊，一定要读圣经。圣经把什么叫精明都写给我们了，大卫在这儿就少了这么一点儿。那个老仆人的问题，他派的这十个仆人没有一个人问出来的，就险些闯下了大祸。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当我们在服侍的时候，或者当我们去劝诫别人帮助别人的时候，事情的发展若与我们想望的不合，我们应当怎么办呢？他不听劝，他顶撞你，甚至他故意向你继续撒谎，那你应该怎么办呢？这是在你去以先就应该先有所预备祷告与寻求的，要不然你与你的同工到时候可能只剩下一个肉体的反应，那就容易出错，容易闹乱子了。大卫这一次的事件，谁把他救回来的？亚比该把他救回来的。他后来为什么娶亚比该为妻？是因为亚比该是个容貌俊美的妇人吗？我想更重要的是亚比该的见识，亚比该在他身边呢，显然能够补足大卫的缺陷。服侍主的同工夫妻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帮腔，不要一个鼻孔出气。每个人都有失掉自己冷静的时候，弟兄在教会受了气回家，妻子就帮他伸冤，这是不对的。你应该像亚比该一样，为他提供另一个看事情的角度，这才是好同工。如果我们说大卫办事精明，那亚比该办事啊更精明，他的仆人也精明。第14节，有一个仆人告诉拿巴的妻亚比该说，大卫从旷野打发侍者来问我主人的安，主人却辱骂他们，但是那些人待我们甚好。第17节，所以你当筹划看怎样行才好，不然祸患定要临到我主人和他全家，他性情凶暴，无人敢与他说话。亚比该一听见这个事情，急忙将200饼、2皮带酒、5只收拾好了的羊、5亚细亚烘好了的穗子、100葡萄饼、 200无花果饼都驮在驴上。首先我们马上就看见仆人和拿巴说不上话，仆人却和亚比该说得上话，而且能够直话直说。亚比该不是一个助纣为虐的妻子，更不是和她丈夫同一鼻孔出气的人。其次，亚比该有没有时间去可怜自己，去惊慌，去哭一场啊，去怨天尤人，说哎呀，我怎么嫁了这样一个丈夫，我老早就知道要倒霉，当初真是嫁错人了。她完全没有这样做。今天我们常常看见基督徒在紧要关头把力气花在毫无意义的怨叹与自怜上面，那是非常要不得的。亚比该要是平常有这种发怨言可怜自己的习惯，当大事临头的时候，他就不可能有这样的冷静与智慧。第三，他怎么在短时间之内就张罗出这么多的东西来呢？我相信那其实是原来为剪羊毛的工人所预备的工价，把这么大批的食物临时挪开了，等一下剪羊毛的工人要吃要工钱，可怎么办呢？那个啊，再说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一定知道轻重缓急，他绝对不会这个也要抓那个也放不下。然后在19节他对仆人说，你们前头走，我随着你们去。这事他却没有告诉丈夫拿巴，他把送礼物的人摆在前头，自己在后头。这是从谁学的？当年雅各回来见以扫，不也是这么做的吗？他要用礼物去消消大卫的气，再和大卫见面说话。这事他没有告诉丈夫，是不是因为他是个不顺服的妇人呢？待会儿你就知道了。20节，亚比该骑着驴正下山坡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从对面下来，亚比该就迎接他们。当他看见大卫的时候，便急忙下驴，在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俯伏在大卫的脚前说，我主啊，愿这罪归我。他虽然怎么办这个事情没有告诉他的丈夫，可是他的目的却是为了在大卫面前为他的丈夫担罪啊。她是不是一个顺服的女子，请您自己评评理吧。但是亚比该后来之所以被大卫称为是一个有见识的妇人，又被大卫娶来为妻，原因绝对不止于此。因为就着大卫要杀拿巴家全家男丁的事而言，大卫与跟从他的人看见了礼物，亚比该也到大卫面前脸伏于地叩拜，说完了刚才那句话，这事就了结的差不多了。但是这个事情既然这样发生了，亚比该来不单是为了要救拿巴的全家，更是要劝告大卫。他说，求你容卑女向你进言，更求你听卑女的话。在底下这段话里，亚比该七次提到耶和华的名，他的重点不单是劝大卫饶拿巴全家一命，更是在劝大卫要从神的角度来重新检点审查自己目前的心态与行为。今天你报仇了没有并不重要，到了耶和华照所应许你的话赐福于你，立你做以色列王那一天，那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不安，良心有没有亏欠，那才重要。面对扫罗王，面对这么多人的迫害，神都保守你，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错来。拿巴算什么？你竟然因为拿巴的鱼丸而流了无辜人的血，太不值得了。于是大卫就称赞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今日使你来迎接我，你和你的见识也当称赞，因为你今日拦阻我亲手报仇流人的血。亚比该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中能够流露出如此的见识，那绝对不是因为他机灵他会说话，而是因为这些思想平常就在他的心中，他是一个认识神敬畏神的人。亚比该说话精明，办事精明，在这样危急的情况之下，该办的都办了，该想到的都想到了。这个精明 一方面当然是神的恩典，同时啊，恐怕也是长期和那个愚顽人拿巴过日子的结果。耶利米书里面有一句话说，人在幼年负恶原是好的，神不会误事，把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不要急着从困难之中跳出来。如大卫所说，神啊，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大卫是经过熬炼的人，亚比该更是一个经过熬炼的人。熬炼给他办事的能力，说话的分寸和真实的信心，更给他属灵的见识。第38节说，过了十天，耶和华击打拿巴，他就死了。于是大卫打发人去与亚比该说，要娶他为妻。亚比该有什么反应呢？亚比该就起来俯伏在地说，我情愿做婢女，洗我主仆人的脚。42节，亚比该立刻起身，骑上驴，带着五个使女，跟从大卫的侍者去了，就做了大卫的妻。弟兄姐妹，他难道不怕别人的闲言闲语吗？他先生留给他的万贯家财又怎么处理呢？然而我再说，一个跟随主的人是一个知道分轻重的人。我们到底是讨人的喜欢，还是讨神的喜欢呢？约拿丹曾经是大卫的知音，亚比该更是。那不是因为他们两个之间有多么深的交往，而是因为这一群人是把眼睛放在上帝身上的一群人，所以神把他们放在一起，要带他们走一条新的路。亚比该话说得好，大卫有柔软的心，跟从他的人也都能够有一样的见识和顺服。从人看，这群人实在差不多了，可是从神看，仍然还有需要炼净的地方。实际上大卫的一生，神都在熬炼他。但愿神的手也能这样放在我们的身上，他看我们如同看大卫一样，他保护我们也如同包裹宝器一样。因此我们的心也应当听进亚比该的劝告，常常想到与主一同作王的那一天，回头看今生的路，会不会心里不安，觉得良心有愧呢？亚比该说，在你平生的日子查不出有什么过来，这是多么美的一个呼召啊！真愿主帮助我们能够对这些话有所回应。